1992年，南京医学院女大学生遇害案，经过了28年，凶手终于被抓捕归案。当警方把这一消息在网上做了简短的通报之后，一天时间就获得了上亿的阅读量。这尘封了28年的往事再次被唤醒了。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起案件。1992年3月24日，警方在南京医学院的一处窨井内发现了女大学生小林的尸体。受害者浑身赤裸地倒立在井中，警方尸检后认定22岁的女大学生小林生前是被人用重物击打过头部，并在窨井中窒息而死，死前遭受过性侵害。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据小林的同学说，他是在4天前的某一个晚上独自去上晚自习，结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宿舍。他的室友之所以当天晚上没有找他，是因为小林当天跟一个室友说，第二天周末要回趟无锡老家探望父母。同学以为他提前走了，可直到周末结束，周一开始上课了，小林依然没有出现。这时老师和同学才联系了小林的父母，得知小林周末并没有回家。于是学校的保卫处把学校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小林的尸体。这无疑是一起残忍的凶杀案。这让南京医学院的所有师生都恐慌不已，警方高度重视此案，并在受害者身体上先后5次提取到了凶手的体液。正是这个证据为多年后警方破获此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警方还有第二个重要线索，就是在3月20日晚上11点左右，学校的两名保安在刚刚看完《雪山飞狐》的电视剧之后，在学校的教学楼附近巡逻，他们看到教学楼里的一个厕所内有手电筒的亮光，于是走了进去，看到一个男人在洗脸。他们上前询问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结果这个人身手非常敏捷，拔腿就跑。两名保安已经抓住了他，但最终还是被他挣脱了。但因为当天晚上学校并没有财物丢失，所以保安也就没有报警。看来他们当晚见到的这名男子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于是根据这两名保安的描述，警方绘制出了凶手的画像。此时警方掌握的全部线索就是，凶手是 B 型血的男性，身高1米7左右，年龄25岁左右。再加上90年代我国的刑侦手段还比较落后，想要根据这些条件抓住凶手，如大海捞针一般困难。但是如此恶性的案件，当时已经轰动了全国，虽然困难重重，办案人员还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侦破此案。南京警方派出大量的警力，曾经有15601名嫌疑人出现在警方的视野里。警方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将范围缩小到了1000人，之后又缩小到了100人。但是最终这100人的 DNA 跟凶手都不匹配，并且都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在此后的20年间，小林的父母每年在小林忌日那天都会来到南京医学院为小林烧纸上香，然后去公安局询问破案进展。一个连续接待他父母20年的警察回忆说，只有1年小林的父母没有来，因为那一年小林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的28年里，南京市公安局的8任公安局长、9任副局长从未放弃过抓住真凶的念头，因为这起案件在南京市全体公安民警的心中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随着破案手段的升级，在2020年2月21日那一天，警方在筛查中发现江苏徐州沛县一个人的 DNA 和凶手的 DNA 极其相似。办案民警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就驱车赶到了沛县，并找到了此人。但经过 DNA 比对之后，警方得到一个失望的结果，两者的 DNA 只是相近，并非同一人。但警方并未放弃，而是问此人，你的近亲中有没有人在南京生活和工作？此人回答说，自己有一个堂兄，80年代就搬去了南京，这个人的名字叫麻继刚。警方迅速调取了麻继刚的资料，发现此人的年龄、体貌特征都跟犯罪嫌疑人极其接近。于是警方以核酸检测为由，提取了麻继刚的 DNA 样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比对，结果证明麻继刚就是他们寻找了28年的杀人凶手。 警方迅速在麻吉刚家中将他逮捕。走出家门之后，办案民警问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麻吉刚承认说，我强奸杀人了。原来28年前麻吉刚家就住在南医大的附近，有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想出门找点乐子，结果就逛进了南京医学院校区内。他在教学楼的窗口看到了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看书的小林，于是心生歹念，他走进教室骚扰小林，结果吓得小林想跑出教室向人求救，而麻吉刚用手里的一根空心钢管狠狠地击打了小林的后脑勺，将其打晕，并带到了教学楼外实施了侵犯。但此时小林并没有死，这个残忍的凶手把小林头朝下扔进了窨井内，最终小林窒息而亡。之后麻吉刚连续搬了三次家，远离了南医大，同时也幸运地躲过了警方的多次排查，最终这个丧尽天良的杀人恶魔于2021年6月10日被执行了枪决。谈谈您对此案的看法吧。